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营，我是魏德。本期节目由星光证券赞助播出。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明天起电价就要开始调涨了。这次的平均调幅为 11%， 其中住宅每月用电700度以下电价调涨 3-5%， 大约有1250万户，占比 93%， 试算下来大约每个月电费约增加20元。虽然看起来每月增加20元不多，但上周利率升息了半码，等于1000万的金额，以30年来计算，以本息平均摊还来算，从原本37263元变成37894元，每个月要多缴631元，一年多缴7525元，也算不小的开销。而且因应这次的电价调涨，也可能有很多商家会趁势涨价，甚至也开始出现房客接到房东的通知，下个月开始要从原本一度电5块钱调整到6块钱，甚至7块钱，等于是直接调涨20-40% 左右。在万物调涨的环境下，我们做投资的更是要把握机会，寻找降低成本的管道。今天跟大家推荐星光证券最新的开户快闪优惠活动，即日起至2024年6月30号止，线上新开户星光证券加星光银行 OU 数位交割账户，并且完成指定任务，就有机会获得微风礼券10000元。另外，除了新开户电子下单100万元以内手续费震撼价以外，再送3000元以上证券加期货手续费抵用金。不论是证券、期货或定期定额，星光证券全方位的优惠方案及商品都可以符合各种投资需求。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我一样把它放到底下的资讯连结。昨天去参加朋友的婚宴，然后喝了一点点酒，今天早上声音就变成这样沙哑的。我知道我自己啊，只要熬夜啊或喝一点点酒啊，明天的声音应该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以后如果听到我声音这样，除了感冒以外，还有可能是因为熬夜的关系或喝酒的关系。那昨天参加那个喜宴也蛮特别的，那看到很多国中啊高中的同学，那有些朋友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那大家都变得不太一样。那有一桌的朋友基本上是汽车客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赤龙赤凤的，然后戴着金项链，然后讲话还特别大声，然后因为很久没见面，彼此也不太知道对方在干什么，所以就会聊一些以前的事情，还是蛮有趣的。那以前我是读汽车科，只是高三的时候把它转成商科的，因为后来学的过程中啊，我发现我对汽车科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印象中压死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啊，有一次实习课的时候在换轮胎，全班都换得很快，就我换得最慢。从那天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要转系了。那后来直接转到商科，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往这个地方发展。不过偶尔想起以前汽车课的那些回忆，也是蛮有趣的。我还记得啊，只要是体育课的下一节课啊，大部分有1/3的男生在上课是打赤膊的。那其实老师也不太管这件事情，反正大家都是男生，然后很多人都讲话很大声，动不动就动手动脚的。不过后来发现他们的发展啊，其实大部分还是没有从事汽车科，但这个部分我倒是也没有很意外，因为我在大学之后的同学啊，也不是所有人都走金融业的，大概也是1/3走金融业而已。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学生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你现在学的一定会学以致用，有可能等到某一年你发现你对你这个科系完全没兴趣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随着自己的心意啊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这次参加喜宴也是遇到一些老朋友，那有些是真的是做比较怪怪的事情。那我自己也知道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也有各式各样赚钱的管道。那其中有几个朋友啊在做什么放贷的，主要是那种资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那我对这一块就比较好奇一点点，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说他主要啊是银行收不到那些呆账啊，会卖给他们，他们负责去收这个款，而他们会谈好价格，比方说拆分或者是一次买断，主要是分这两种啊。比方说债务人有100万的欠债，那他们就用拆分的方式，如果收到这个款项的话，就会照当初谈的比例去分账。那另外一个就是买断的方式，比方说1100万的债务，那资产公司会评估说这个可以收到的几率大概有多少，银行员那边也会评估，就会依照某个价格买断这个债权。那银行的部分就不关这个事情了，银行把这个债权直接卖断了，卖给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而这些通常资产管理公司啊，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啊去收这个债务。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啊，你只要欠银行钱都不会怎么样，反正最后申请破产，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拿现金就好了。其实这没有这么简单啊，当这个债务卖给了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其实这个债务啊就会复杂许多，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这一部分的风险。所以我会觉得啊，尽量不要有那种放烂的想法出现，还是要好好评估自己的风险。因为我自己会知道啊，碰到这种东西很麻烦。那其实他们做这一块以外啊，还有做一些私下的一些贷款资金，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丙种资金，但又有点不像。他主要放贷的对象啊，比较属于那种信用条件比较差的一些人，放款的条件比较简单，但是放款的利率非常的高。像我们的民法规定啊，约定的年利率啊超过 16% 以上就属于高利贷，所以超过 16% 以上的利息啊是无请求权的。所以大部分的信用卡循环利率啊都会控制在 5-15% 左右，总之它不会超过 16%。 所以欠这种小额的信用卡循环利率啊，其实利率条件也都会蛮差的。那他们这些朋友呢，他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些短期间的借贷，但是他给的利率啊非常的高，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就赖皮就好，超过的部分就依民法的规定啊去办理。但如果依照民法规定去办理的话，其实你就是惹上更多的不必要麻烦，而他们这些人啊，主要就是处理这些麻烦跟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能不碰这些东西啊，包括丙种资金啊，能不碰就不要碰。那他们也会找一些金主条件，比方说他们跟金主收资金，然后把这资金拿去做放贷，他放贷的利率较高，他们赚利差，有一点像地下的银行一样，不过他们放贷利率一定会超过 16%， 只是他用周月息去细算，所以在年利率上面一定是超过 16%， 但是在周月上面可能看起来不像超过 16%， 但是这是短期的需求的时候才会碰到这些人。我个人是认为啊，如果没有非必要紧急状况或真的天塌下来的行为之下，千万不要接触这些东西。如果银行评估你的信用状况不好的时候，就代表你信用状况真的不好，也不要急着去借钱。即使你认为你眼前有多大的机会去参与这项投资的时候，也千万一定要冷静，在合法范围里面还是可以赚到钱的。在投资金融市场的任何一个商品上面，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如果用过度的杠杆，过度的不好的方式，造成更多的麻烦，其实真的得不偿失。那上礼拜啊，住商机构统计中联中心资料，今年2024年一月份，同时有房贷跟信贷人高达363580人，与2014年十年前相比，成长了25.1%。平均房贷金额增加 70.4%， 平均的信贷金额暴涨了 88.7%。 许多民众增贷或信贷买一些金融商品啊，其实都是这些的主要原因。而双贷组的平均房贷金额为568万，信贷金额为101万，两者的增幅啊 70.4% 跟 88.7%。 那我再补充一个数据，以台股加权指数来看，目前的大盘融资余额为2768亿，近期都在2800亿左右，而上一次来到2800亿左右的时候是2021年的下半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它当作今年可能是个盘整盘的一年的原因之一。那这部分待会再讨论。那另外再看一下融资维持率的部分，目前大盘融资维持率大概是170-180% 左右，以现在来看完全没有任何恐慌的感觉。在前年2022年的10月份左右，融资维持率大概低于 150% 左右。而台股的交易规则啊，融资维持率低于 130% 的时候需要不到 166% 以上，也就是说低于 130% 以下可能是整个市场绝佳的买点，但是过去30年以来啊，大概只有3次的机会来到这个所谓的绝佳买点。所以在拟定策略的时候啊，应该不会把它设定在 130% 以下，因为难度真的太高了。所以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可以设定 150% 或 140% 以下，通常 150% 出现的几率比较大，在过去15年啊，大概有6-7次的机会出现，而这样的机会比较符合长期投资一些概念。而突然间分享到这边啊，是因为啊，昨天跟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这些人不就是趁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所谓的援手而赚取所谓高额的报酬，虽然这个动作是不正当的，所以我们一般人只能找正当的手段去做，比方说台股市场或是巴菲特的做法也雷同这样的感觉。而回到刚才信贷房贷的部分，可以知道目前大家对于市况是较乐观的。而信贷跟房贷为什么突然间变高，以我自己的判断来说啊，是因为过去那几年，从2020、2021、2022跟2023年的时候，有一大堆所谓自称财务规划师在帮你规划财务的时候，他们会用话术或忽略背后的风险，告诉你一些投资的机会。最常看到就是用信贷去买预售屋，而当交屋的时候再利用房贷去买这间房子，大多数人都认为未来的房价一定会上涨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做投资都知道，没有东西是未来一定会上涨的，尤其是啊，当所有人都认为未来一定会上涨的时候，通常啊，都准备要反转了。我在这边不是要说市场准备要反转了，我只是说以过去的观察来看，大多数通常在这个氛围之下，就容易是一个暂时性的高点，相对性的高点，可能是一个周期循环的高点都有可能，房市、股市、债市都是这种味道。而这些所谓的财务规划师就叫你用信贷去买的投期款先付 10%， 接下来每一期再交 3% 或 1% 不等，然后分好几期去缴交，等到3-5年之后，可能真的如期准备要交屋验屋之后，你在贷款的时候有可能会过，有可能不会过。但是这几年之下，你都很期待未来房价会上涨，你会把它再转手可能卖更多。但是有一些人当然是自己住的，这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过去那几年，太多财务规划师在帮人用信贷买房子，好像买了这间房子，好像变得很有钱。殊不知大家每个都开了杠杆，每个都开了5倍以上。用信贷再加房贷，都是开了杠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确定3年5年后交屋的时候，你的信用条件是可以买房子的吗？这点是要打个大问号。但是这对建商来说一点差别都没有， 因为你去违约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因为在合约里面建商最高收取 15% 的违约金，所以假设一间房子1000万，你缴了150万的自备款之后，到时候银行如果评估你的信用条件没有符合的时候，你房贷过不下来的时候，你可能有几种行为，第一个请家人帮忙去补欠，第二个拿到较差的利率，第三个就违约，定金被建商收走。大概平均7个人做这种事情，他们就可以赚了一间房子的总价。而当时教你用信贷买房预售屋的那些财务规划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帮你再规划一些保单啊、基金等等。当你需要缴信贷、房贷还有所谓的保单的时候，就要看你的现金流够不够强了。我知道有些人会叫你用保单借款去降低这个贷款金额，但是理性去判断，有必要搞得这么麻烦吗？买房不是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而如果不小心违约，那这多出来的房子对建商来讲可以转手卖掉，或是之后找人头户或者是房仲业者去帮忙卖掉就可以了。那我也知道很多人想要在还没拨款贷款银行那边的时候就预先把房子给卖掉，也就是所谓的转红单。现在已经规定不能转红单限制买卖，但是还有一种建商行为啊，我跟你违约之后再把同样的物件卖给第三方的，这样就可以规避禁止红单买卖的限制里面了。我先跟你违约再把它转手卖掉，台面上讲好，台面下再做好，三方再做一些分润，就可以合理的避开了限制买卖的行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信贷跟房贷会创新高的原因之一，因为一大堆财务规划师在教人家信贷买预售屋，去赌未来可能房价一定会上涨，或是去满足啊人性里面想要比需要大的一些欲望。很多人都误以为有房子就代表有钱的意思，那如果是这种观念在你的心中的话，那巴菲特不就被打脸了？我发现社会已经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状况，会认为租不如买，但是也可以发现这根本就是建商的一些行为。当然你说你拥有很多间房子全部去收租的话，你可能成为一个有被动收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的，你可能在贷款的当下已经放了5倍的杠杆，接着在房屋在出租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租客的挑选、一些修缮的费用跟一些需要花时间的成本，还有因为这一波啊利率都突然间的调升，这些都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当然你可以说你把这些转嫁给租客，那租客被涨价之后他们就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你在网上提到另外的价格区间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就像房子一样，你如果你的设定区间是800到1300万之间的话，就有可能多出很多竞争者用清安贷款去跟你竞争，而用清安贷款跟你竞争的人有很多都是想要而不是需要。在过去那几个月之来，有很多朋友都买了房子都用清安贷款，但是有不少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买房子，可能都以为可以出租会比较好的收入，至少有所谓的被动收入，但仔细去算这些报酬率啊，大概都是2到 3% 左右，而套房可以到4到 5% 是没错的，但是套房的自备款比较高，大概50%左右。而且如果在一个社区里面有套房的住客的话，相对这个社区啊就比较复杂一点点，而所谓的复杂就会是啊可能比较有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租客，这点也是买房子不可忽略的风险。而这一波虽然升息了半码，加上平均电价调涨了 11%， 感觉好像无感，但其实啊都是转嫁后的转嫁，其实都堆叠上去的。先讲房贷的部分，每1000万增加600多块钱，每个月一年增加7000多元。老实说，对于大多数的人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一个月增加600多块，每天少喝一杯饮料其实就补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的，以现在行情好的情况下，很多人会不小心把信贷、房贷再加上融资三个东西一起去增加的时候，你可以计算一下未来的还款能力有没有办法负担这件事情，或是在遇到不如预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以全球的利率决策来看，不管是美国、英国、欧洲，目前的观察都是升息的末端，而在瑞士上面已经开始降息了。除了日本的特别的利率政策以外，台湾央行啊是主要国家之中唯一一个还继续升息的国家。最好笑的是啊，不止调涨了电价，增加了 CPI 以外，在另外一个方面，行政院跟中央银行又不同调，央行申请是想要叫大家踩一点点刹车，不要过度去使用信贷、房贷或融资余额。但是行政院又很奇怪，行政院在升息之后的隔日啊，直接拍板定案补助七大类贷款，主要是由政府全额补贴劳工纾困贷款的升息负担、就学贷款、资金纾困振兴、青年创业及启动金、疫后振兴及低碳智慧纳管，以及最后一个青年安心成家的购物贷款。老实讲，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啊非常的奇怪，一边在帮你拉住，一边帮你推出去。其实当你慢慢理解了政策啊、金融啊都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的时候，对于股票的不停的飙升，甚至亏损的公司不停的飙涨， 或一些好公司不停的大跌，你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我对这七项啊都觉得很奇怪。除了新青安贷款可能是因为原本讲好了再把你补贴一下，但是可怕的是啊，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疫后振兴啊、低纳智慧纳管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一边要跟你收钱，一边要让你发钱。而这次台电的调涨啊，我相信对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店家都还是会利用这一波稍微涨价一点点。我相信这个部分是无可避免的啦，毕竟我们的烘焙房啊还是需要烘焙设备来烤东西。看到经济部脸书上的发文啊，宣传时间电价的概念，我就觉得他们越讲越多，越讲越错，不如好好承认说抱歉，物价又上涨了，这样最简单的利落了。一直玩数字游戏或衍生出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看到这个觉得很好笑，但另外一个方面又觉得我们生活条件可能又要更紧绷一点点。而在看这个信贷、房贷、融资余额开始攀升的时候，市场一片乐观，一大堆对账单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身边的亲朋好友或听众朋友啊会被这个市场给诱惑走。所以倒不如今天啊有空的时候冷静一下，把自己做的那些状况好好的写下来，把最大的风险考虑进去，然后在最大的风险里面做最大的设定条件，不要轻易的被那些数字游戏跟话术给带走，也不要轻易的掉入那些制造麻烦的麻烦里面。其实我今天突然在想啊，这社会上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大多用一些不重要的人来把关，然后让那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用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买通这些不重要的人做一些重要的事，而他们认为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金钱，对于那些不重要的人做的重要的事啊，就是用这些钱。所以千万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钱的奴隶。而当你成为钱的奴隶的时候，你就可能做出以前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去做那些所谓坏坏的事情。虽然很难避免，但不是不无可能。投资最麻烦的东西就是被场外的东西给限制你场内的交易。这十年来我一直在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我认为这是投资与生活的平衡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我碰过太多人从十年前的约定到现在在交易策略上面改变了几百次，也有很多人在进来的一两年说要做长期投资变短线交易，一进来说要做短线交易都变长期投资。我后来想想，大多数的人都是被场外的东西给诱惑走或吸引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但是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如果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啊，你投资再厉害都没有用。我分享一下现在的感觉，我尽量让我的生活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过了差不多的生活。而今年增加几样事情，第一个是学泰拳，第二个就是每天早上运动完毕的时候洗了冷水澡。这两件事情时时让我觉得生活没这么舒服，但通常这两件事情结束之后都会感受到特别的舒服。我要讲的是啊，现在眼前的获利大可买了一些原本不需要的一些奢侈品，但是如果这时候把钱用掉了，在下一波循环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垫高你的净资产了。所以我时常尽量去维持我生活的一致性跟自律感，有时候还给自己痛的感觉，就是想要维持在交易里面的一致性以及对于金钱的渴望，不要因为这次的赚钱让自己生活过得太舒服，这时候你就会忽略交易市场里面的风险。这就好像是拳击手在打拳之前都会跟对手互呛一样，要维持那个怒火在场上的表现才会比较好，在交易的状态之下才会对金钱有更大的渴望。所以有些人因为市场外的生活影响交易，但有时候你可以用市场外的生活去优化你的交易。近期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做聪明的贷款、聪明的负债，我觉得合理，但是重点是这个所谓的聪明啊，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了，而聪明之后的执行力、理性、耐心、信心才是未来的考验。那突然想到一个听众私讯我的问题，他是跟我说啊，我之前讨论过我们人生有三个阶段，金钱可以不努力就可以得到，主要的三个阶段是一出生、二婚姻、三死亡。那这个朋友跟我说他是靠婚姻的关系，我看到他私讯的当下，我是觉得说我是冒犯别人的，但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别人要靠结婚这件事情才可以得到金钱。而他也很理性地跟我说，他就是因为婚姻这件事情而比较有一些东西的。而他跟我说婚姻这件事情也是很难维持，就像经营一间公司一样。我想想好像也是耶，要经营一段婚姻感觉也是不容易的，它就像创业，就像经营公司，就像全职投资人一样，非常的有挑战性。不过他不是要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他只是想跟我说他是这样子的，他只是想问我说我会考虑从化区还是家里附近。而以我自己的目前的状况应该是家里附近，但如果不是要给年迈的父母的话可能会选从化区。但从化区的地方要去注意，大多数的预售屋啊会把未来所有的建设啊、交通状况或所有的利多啊都把它放在现在的价格里面，所以在当下的瞬间是得不到特别的好处的。只不过在未来啊，有除了他们所谓的利多以外的利多啊才有可能让房价上涨。这感觉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一样，现在所谓的利多都已经在股价里面内涵了， 那如果没有更大的利多，那股价还会上涨吗？除非在未来有突如其来新的利多，才有可能再一次推升股价的上涨。这就有点像预售屋的概念。而对于我家附近来说，我家是旧社区，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建设。基本上这一波的条件之下，我相信十年来的天花板价格应该已经到了。但从化区的天花板价格有没有到来，我不知道。这就像是传产股跟成长股的差别。成长股就像预售屋，传产股就像我家社区附近一样。那现在的市场啊，那些高股息的个股啊，就有点像预售屋的价格一样。而传产股的东西，就比较像是塑化类股、钢铁类股跟水泥类股。这种未来天花板大概可以知道的情况下，就看你要不要参与这件事情了。所以在挑选家里附近的东西，我不会以价格为主要看点，我会以物件为主要看点。但是从化区的东西会以价格为主要看点再挑选物件，这两者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而选从化区还是自己家里附近，还是看你自己的状况为决定。我对于这些事情已经有一定的想法了。我看房子的物件大概100间左右，看的时间绝对比三创那9个小时还要多，毕竟整个金额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还蛮享受这种学习的过程。不过就像我之前讨论到的，会不会去买入还不知道，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很立即性的需求。对我来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而我也不认为啊，有房地产的一定都是有钱人。而因为房子啊，被大多数的氛围之下认为只要有房子就是有钱人。而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买房的时候很辛苦，住进去的时候更辛苦。毕竟生活的快乐指数、自由指数不是可以量化统计的，所以这部分啊，我们是无法看实价登录的。所以这大概是我的想法，分享给你。那最后的部分大概分享一下我这礼拜大概交易了什么东西，主要还是集中在鸿海啊，但这礼拜比较积极在做 PCB 的软板，也是鸿海集团的。那软板这部分自己的持股比重也是算前几大的。最近不知道踩到什么狗屎，这一年来啊，前十大持股大部分都创高了。也因为这样子，今年的表现目前比去年好很多。主要还是左侧的部分获利比较大，但右侧部分跟去年差不多，只是这波的状况之下提升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也准备好未来的回档要停损哪些的部位。不要想说眼前的获利是绝对的获利，要去思考眼前的获利啊是相对的获利，而且在心态上面一定要留某一部分的粮草当作停损的金额。而当市场遇到不如预期的时候，这些粮草是你安定的一些手段。那如果这次的回档呢，我会注意一些工具机啊，或者是连接器的个股。那鸿海的集团部分在上礼拜啊，已经开始陆续做一些减码的动作了。因为这礼拜观察下来发现，只要台积电涨，鸿海不涨；鸿海涨，台积电不涨。但是当主要的权值类股没有在最高的意愿的时候，指数在短期间走出新的一波的难度会比较高，但是出现一两天的创新高是蛮有可能的。不过各式各样的状况啊，我都把它假设在我的策略条件里面。而这段时间大概是从放空的那一天开始，台积电都在一个盘整区间里面。而依照上礼拜五的状况，台指期的夜盘上涨65点，也就是说明天开高的机会高一点点指数上面。但我觉得个股的部分从上礼拜观察下来，有几天没有观察类股，市场资金的轮转还是一样快速，但是没有跑到新主流个股身上。大多数还是2月份到3月份这段时间上涨的一些个股在做一些轮转，少数的一些个股已经开始下跌了。但因为指数的部分让整个指数看起来还是在高档上面，但资金有慢慢转到一些加权类股，就像我之前讨论到的塑化类股、钢铁类股跟水泥类股身上。不过在短期间这些个股要突然间反弹的机会也较难，毕竟上面有大多数人套牢区，所以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另外补充一下，这段时间啊，陆股的表现其实是相对不错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那段时间，在陆股最差的时候，是不是各大的媒体都在不停的说中国不好，那有一些搬砖知识的一些分享者也是不停的去分享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观察市场上的氛围的变化，在市场上最不看好的时候，加上股价快速的下跌，都有可能呈现一点点的投资机会。而当个股而全部人都在观察的情况下，加上伴随着股价的快速高涨，这时候就有可能是相对的偏高点。其实交易到某个状况之下，你会发现每天收盘后大多数人讨论那些个股，以及隔天的报纸头条之类的，都有可能是你当日盘中就注意的个股。简单来说，盘中盯盘的交易者有个优势，你会比市场的讯息快上一步。只不过快上这一步的优势，要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是之后的挑战。如果你想成为全职投资人，你要去明白确认说这个优势会不会成为你的劣势。我之前讨论过我自己的问题，我有发现我太快发现这个讯号的时候，有时候时间周期会拉得比较长，所以慢慢我要等到说在那个讯号出现时，我下的部位再少一点点，在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再下大一点点。 这样整体的绩效表现跟时间周期时间成本对我来说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当你考虑到金额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反正迟早会赚钱。我是说上涨的话，下跌的时候是停损啊。但是这个时间成本也是成本，时间成本概念其实慢慢大家会理解。比如说那些人刚刚房贷的、车贷的、信贷的，或是融资余额的，这些都是时间成本带来的一些损失。比方说融资余额大多数是 6%多，那如果你可以把它调到 5%多以下，那么你的优势就会比别人多一点点。那我们做投资的交易的会第一时间先降低这些必要的成本，但另外一个角度是你要把这个时间成本跟经营成本放在哪个地方，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高股息的东西，其实在今年的分享会的时候我就讨论过了，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鲜人进来想要期待那个高股息，用过去的报酬去推估未来的绩效，非常的有问题。而我在分享会说过，这些人喜欢高股息，那我会把所谓的高股息送给他们。而这个条件已经慢慢发酵了，市场越来越多人喜欢所谓的高股息。那我也知道很多人针对里面的成分股去做讨论，我认为最大的得利者还是投信部分，但第二大的得利者我相信是长荣海。其实长荣海在当时啊，他们与其他海运股唯一的差别就是他做了减资的动作。减资的行为是优化财报的其中一个方式，而优化财报的方式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想想，会不会就是因为为了要发高股息？当然我说过，我觉得他们是数学老师，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这也不是我能参与的东西。而我要做到的是，尽量去理性判断所有数字游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跟不必要的麻烦。而目前市场的状况啊，景气灯号已经来到绿灯29分了，其中可以发现海关的出口值啊从绿灯呈现红灯，而工业生产指数啊也从蓝黄灯变成黄红灯，而股价指数灯号连续呈现了5个红灯。其实这个状况之下也可以发现啊，景气灯号基本面总经面通常都是落后指标，而此刻的我会认为啊，目前的状况有点像遛狗理论，基本面还没跟上的情况下，股价指数已经先出去了，但这个先出去的股价迟早会慢慢的与所谓的基本面慢慢的收缩，要么就是狗等一下主人，要么是主人慢慢的往前走。而以目前的状况或短期间快速上涨的情况，这个狗啊可能越跑越远了。所以说虽然说基本面是落后指标，但是要利用基本面去判断短期间的过热指数，这个在交易上面的细节里面可以做一些加减分的作用，大概是这种想法。那这礼拜除了去吃喜宴以外啊，礼拜三有去听 Clans Carter 的演唱会。那这礼拜出去了2次啊，基本上我能量条已经用完了。而这次演唱会听下来还是觉得非常的厉害，但是老实说我一直以为是礼拜五才去订这个演唱会，后来发现是礼拜三，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犹豫。不过最后还是顺利的去听了这个演唱会，还是非常的厉害。只是短短的90分钟好像听得不太够，因为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突然大叫，我忘记他讲了什么，让 Clans Carter 的那个演唱的最后一首的情绪突然就被打断了。后来他重新再唱一次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是他可以马上重新进入那个状态，这可能就是职业歌手的表现吧。那我觉得做交易者来说，你有时候你人生啊生活上可能会把你的交易节奏给打断，但是你要花多久的时间重新进入那个状态啊，这是你未来的考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合适的交易者或投资人，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我们投资不可能那么顺遂，有时候被场外的东西打断，那你要花多久的时间重新进入，可能会减少你那一段时间的消耗成本，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的部分分享一下官方的活动， PressPlay 现在有优惠活动，直到今晚12点，在看订阅文章的时候输入 READ2024 就可以享86折的优惠。而另外一个我自己录制的影片线上课程的优惠，到周一的晚上12点，订阅输入 RIGHTNOW75 right now 就可以享75折优惠。那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目前市场的状况去做个精进调整修正，那另外一个线上课程的部分它比较像是基本功的观念，如果没有好好的基本交易基础啊，在实战的交易经验上面，在动作行为策略上面就可能没这么的稳定。但是也不要幻想说读完就马上可以获利，这需要一点时间去做验证，而且获利之后还有很多的问题，获利多少，获利哪里，获利到哪时候退场。你知道现在鸿海100块涨到150块涨了 50% 左右，但是如果未来回档或在这个位置点做一些加码的行为，你可能会垫高过去的持有成本，这时候你看同一档股票的角度看法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些东西都是要靠经验累积而成的，然后慢慢去做调整。我觉得有点像泰拳的感觉，目前我大概知道哪些是基本功，但在实际的状况上面我还是用的不是那么的顺遂，还是常常被人家打爆。 而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练所谓的基本动作、基本功，这样在未来实战经验上面才可以慢慢的提升。但如果完全没基本动作的时候，你就像打猫拳一样，可能会被别人当作一个笑话。而最近自己也开始啊，重新增加了重量训练部分，也就是慢慢回到之前的水准左右，慢慢增加自己的重量。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挑战自己的 PR，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练泰拳的时候太累了，使用到的肌群完全不同，所以在做重训的时候很容易有肌肉疲劳的状况衍生到泰拳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自己在身体的状况做一些调整，直到最近才慢慢感受到泰拳已经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太大的消耗，可能肌肉对于某些动作已经开始慢慢记忆了，所以我才开始增加我的训练量，从基本功开始打起，再针对泰拳需要的一些敏捷度的关系，增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训练方式。这对我来说是新的挑战，新的期待。总而言之，这几年我开始享受初学者的感觉，开始享受那种归零的心态，它对我的交易有很大的帮助。每停利或停损一笔投资的时候，你要快速的归零心态，因为每一笔新的交易都是从头开始。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生活是永无止境的，交易也是永无止境的，未来一定有第九个国安基金，未来还是会有一大堆高股息的受益人，未来还是有一大堆鬼故事。但还是老话一句，市场没有新鲜事，只有新鲜人来创造新鲜事。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